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7回。难怪冰魄二人是这副表情，任谁被一名强大到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大敌一连追逐了这么长时间，无论真元和精神上，恐怕呀都会变得大感吃不消的。六一道友，你觉得这样下来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啊？冰魄忽然美目一张问了一句。
我也没有想到一名真仙会像一条疯狗一样紧追我们不放，不过你放心，在灵液用完之前他是没有办法奈何我们两个的。
刘宇闻言睁开了双目，有些恨恨地说道，那是你先前的话刺激不小，已经让他呀对你恨之入骨，这才会紧追我们不放。
你知道什么呀？要不是我用言语先让你心神失常，一开始哪有机会施展秘术拉开距离，实在不行的话只有离开此大陆先返回凤元再说了。我就不信他会跟着一直追到其他大陆不成吗？
六翼冰冷地说道。离开血天，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此人身为真仙会降临血天大陆，肯定是有什么要事在身。我一旦逃回风源大陆，此人心有顾忌之下，说不定啊不会再死追下去了。冰凤闻言美目一亮，
要真是如此自然最好了。
六翼阴沉的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在休息了大半天之后，不敢停留在山腹中，一下子就化为了两道惊鸿冲出的小山，继续开始逃亡之路。但是这一次呢，二人遁光刚在空中一个盘旋，突然四周波动一起，一闪浮现出了四道淡淡的人影出来，并散发出了恐怖至极的气息。六一二人一惊啊，当即体表遁光一脸，现出了身形，停在了高空中，向着四人打量了过去。只见这四人呢，服饰打扮各异，两男两女，赫然都有大成的修为。
四位道友何意？是特意冲在下来的吗？
六一看完之后，双目一眯的喝问道：“
是六一道友吧？”若是没错的话，我此人的确是为道友而来的。
一名身穿血红长袍的青面男子带着一丝诡异的说道。
哦，你们真认得我？我自问没有在血天得罪过哪位同级的道友吧。
六翼神色微微一动，但冷冰冰的说道，
哎呀道友千万不要误会啊，这次来并非是想找道友的麻烦，而是呢想请六翼道友帮一个小忙而已。
青面男子似笑非笑，
帮忙？有这样请人帮忙的吗？我要是不答应呢？
六翼原本就因为被人一直追杀而憋了一肚子闷气，现在一看到这四名血天大成来者不善的样子，当即呢再也压不住心中的一丝暴虐，凶光一闪的喝道，若是这些人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说不定啊真的会立刻暴起出手。反正以他的强大的遁术，就算说不敌对方四人联手，可带着冰凤逃走那还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哎，六一道友不用动怒，我等让道友帮的忙不但对我等大有好处，也是在帮道友自己一个大忙啊。六一道友现在是不是一直在被人追杀呀？
青面男子神色丝毫不变，反而胸有成竹的反问，
哦，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六翼心中一凛，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狰狞。
很简单的，我们要道友做的事情就是将一直追杀你之人引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去，只要他肯追到那里去，自然是有来无回，这是不是两利的事情呢？
你们想埋伏他？六翼真的是大吃一惊，不错，的确正有此意，不过要想完成此事就需要道友二人配合一下了呀。青面男子坦然地承认道。 一旁的冰凤听到这些话也是惊讶万分呐。你知道追杀我们的人是什么来头吗？就凭你们四个啊？哼！六义惊疑不定了片刻，一声冷笑：“谁说参与此事的只有我们四个了？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来历，既然敢在我们血天做下血祭亿万生灵的事情，哪怕是真仙降世，这次呀也别想活着离开血天大陆。”青面男子面现了一丝傲然。好，很好，有道友这句话放在这儿帮忙的事情我答应了。六义听完之后发出了一阵大笑，并一口呢答应了下来。青面男子虽然说觉得六义表现的略微有些怪异，但既然对方一口应承下来帮忙的事情，自然也懒得去多想，当即袖子一扬，一块玉简从对面一飞而出。这里面记载了引那凶魔所去的准确地点，只要说能把他引过去，绝对是十死无生的下场，我相信六一道友一定不会让我等失望。青面男子大有深意地说：放心吧，就算说是为了我自己的小命着想，我也不会办砸此事的。六义恢复了往常的镇定，将玉简一接，冷静地回答道：很好，那我等就先祝道友马到成功，我四人还有要事在身，那就先行一步。青面男子点了点头，一抱拳说道。接下来波动一起，四名大成的就像来时那般一下子从原地消失不见。六义则静静地留在原处未动，脸上满是思量的神色。六义，你真打算去做这个诱饵吗？冰凤默然地问了一句。只要能除去这心腹大患，就算当一次诱饵又能如何？总比冒着极大的风险跑回凤园要更靠谱一些吧。可是对方一口气儿斩杀了三名大成的情景，你又不是没有亲眼看到过，凭他们这些大成真的能够绞杀了这位仙界疯子吗？听着话音啊，冰凤很是疑虑。你听刚才他们说的，哪怕是真仙降世，也别想活着离开血天大陆的话，他们既然敢放出这等大话，想来应该准备了不少后手，只是万万想不到要对付的真是一名真仙罢了。这样也好，敢拿我当诱饵，就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六义的嘴角泛起了一丝讥笑。若是那名仙界疯子冲出了埋伏怎么办？因他入套的事情他不可能不明白的，到时候大怒之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猫戏老鼠一般的追追停停了，他一旦全力以赴，我们的情形可要比现在糟糕的多呀。冰凤思量了一下，仍然大有顾虑。此事嘛，我也想过了，就算说那疯子是真仙，但也是一名被封印了大半力量的真仙，在如此多大成出其不意的暗算下，就算他实力通天能够杀出重围，也绝对呢会元气大伤。在此情形之下，他光是修养就不知道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哪儿还在顾及上追杀我们呀？所以说这一次有心算无心之下，正是我们摆脱追杀的绝佳的良机，就算说冒一些风险，我看也觉得值得一试啊。六义面带一丝冷笑。这一次呢，冰凤似乎被六义是彻底的给说服了，想了想之后他终于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也没意见，那我就先看看他们在何地准备埋伏吧。六义口中说着，将玉简往额头一放，就将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走吧，我已经知道地点了，那位仙界疯子想来也应该会追到这里了。当将玉简一收而起之后，六义毫不犹豫并腾空一起，化为一道长虹破空而去。冰凤叹了一口气，就地一滚，直接化为了一头晶莹冰凤尾随而去。在不知道多远的高空中，一位看似瘦弱的黑袍青年正不紧不慢地驾驭着一朵艳丽云团向同一方向飞来。 同一时间，站在祭坛前刚刚施法完毕的韩烈一下子惊喜异常地睁开了双目。
找到了，此祭坛显示了小灵界的入口坐标所在。
韩前辈，此事当真吗？
旁边配合施法的周果儿闻言顿时精神大振。
不错呀，不枉我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总算是没有白忙活一场。
韩立面带微笑说完之后，法诀一散，在祭坛上空原本漂浮的圆盘状的巨大的光幕顿时一闪，是凭空消散了。
韩前辈，既然知道了入口所在，我们可要现在就赶过去吗？
朱果儿有些兴奋。别慌，按照血天大陆地图的显示，小灵界的入口已经不在血天大陆了，而是在离大陆颇远的一处海底深处。韩烈回忆了一下整个血天大陆的地图，再对比了一下新得到的坐标位置，眉头一皱。
什么？在海底深处？这入口恐怕不太好寻找吧？
朱果儿听了顿时一呆。
放心，对此情形呢，我原本有所预料过的。华石，到时候你要多出一下力啊。
韩烈微微一笑，回头冲旁边束手而立的花池老祖一声吩咐。
还是放心，水中世界对弟子来说宛如陆地一般，寻找入口的事情那就交给弟子来办了。
花池老祖恭恭敬敬地回答。韩烈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即呢体表霞光一卷，就带着其他两个人冲天而起，几个闪动过后就站到了巨舟上。片刻过后，黑色巨舟微微一顿，就在一声嗡鸣当中激射而走。七天之后，在某个隐秘至极的沙漠当中，一名脸戴面具的男子啊，双手倒背的站在一座沙丘之上，冷冷的看向天空处。而在沙丘下方，却早已经被人施法挖掘一空，数以万计的血道精锐弟子正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却一丝声响呢都没有发出。在众弟子站立之处，一座几乎笼罩小半沙漠的超级法阵早已经明印完毕，里面赫然镶嵌着数千颗极品灵石，并有一群手捧阵盘的特殊弟子静静地盘坐在各处阵眼的附近。而在天上看似万里无云的高空中，另外一座超级光阵呢也早已准备完成，但被某种玄妙至极的无形的禁制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在这超级光阵当中，十几名血天大成呢也是老老实实的在等待着什么。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沙漠中除了阵阵卷过的热风之外，四周天空呢依然不见有任何的异处。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哎，不会那小子中途打了退堂鼓，在中途开溜了吧？为了防止被那凶魔发现，我们可是没有另派人手暗中监视这两个人呐。
光阵中的一名长满红色毛发的大汉终于有些耐不住性子，向旁边一名胖乎乎的老者传音问了一句。
这记性放心，我们既然设了这个圈套，那自然就有十足的把握。虽然不知道那凶魔为什么会对这两个人紧追不舍，追杀了这么长的时间，但先前的调查显示啊，这凶魔到现在为止可是丝毫都没有放手的意思。只要那叫六翼的凡人呢稍微聪明一些，将凶魔引到此地，那是毫无问题的事情了。
胖老者温和的一笑，也传音回答道：
听到有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哎，话说回来，那凶魔真的有这般厉害吗？这一次除了我们十二名大成之外，竟然布下了天地两级大阵，还动用了血骨门的阵宗之宝黄风图。如此的话，凭此宝和这天地大阵就可将其活活的炼化了，何必再用我们出手呢？
红发大汉点了点头，又有几分好奇地问道：
这个老夫也不太清楚了，但既然那些主事的道友这般郑重，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别的不说吧，单论这凶魔能以一己之力同时击杀三名大成道友，并敢肆无忌惮的血祭大陆亿万生灵，倒也有资格让我们这般对待啊。
胖老者沉吟了一下说道：
我还有些好奇，这人是什么来历，是从何处冒出来的呀？难道说在以前一直在某地潜隐苦修，还是其他界面降临的跨界的强者呢？
红毛大汉若有所思又问了一句：
这个嘛，倒不用多想了。不管说这个人是什么来历，做下这等天怒人怨的事情，我等几大宗门绝不能留其存活于世间，否则的话，我等宗门的脸面还往哪儿放啊？又如何在这血天立足呢？
胖老者一摸有些肥硕的下巴说道：
这倒也是。哎呀，不过听说赫连商盟的碧影万古山的凌云夫人，还有洛天谷的何大先生也被邀请观礼这次灭魔大战，他们三个若是肯出手的话，那凶魔绝对再也没有任何姓李了。
红毛大汉眨巴眨巴眼睛，忽然叹息了一声说道：
以这三个人的身份，怎么可能会联手对敌呀？再说有我们这些人在此，哪有他们出手的机会呢？
胖老者面露一丝诡异，毛发大汉闻言点了一下头，脸上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同一时间，在离沙漠不知道多远的一个巨城中，一座金灿灿高塔的大厅里，另有四名气息各异的大成老祖正站在一起，看着中心处的一片白蒙蒙的光幕，光幕中不停变化着各种景象，赫然照应着沙漠的每一处角落。四名大城中的一名绿袍老者赫然正是碧影，其他三人呢，则是一名身穿儒袍的中年男子，一名身披五彩斑斓霞衣的中年妇人，以及一名相貌堂堂身披血色长袍的樱木大汉。四人全都默默地看着光幕中的景象，神色平静异常，丝毫没有交谈的意思。半日后，沙漠边缘处破空之声一响，一道金光一晃浮现而出，并以近似瞬移的恐怖的速度，一个闪动过后就一头冲入了沙漠之中。几乎紧跟而来的一团七色的彩云也在天边一闪而现，并从中传出了冷冰冰的男子的声音：
你这次真的激怒我了，我对这种猫捉老鼠的把戏也开始厌倦了，就在今天结束这场游戏吧。
环刚落，七色云团中轰鸣之声一响，竟然化为了一道七色电弧，是紧追而入。二者一逃一追之下，激战茶的功夫就横穿了沙漠近半的区域，来到了中心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8回。
前面金光一脸，在寒光中浮现出了一头通体雪白的八翼蜈蚣和一名身穿银色工装的貌美女子。巨大的蜈蚣就地一滚之后，就化为了一名面有金银灵纹的白袍青年。只见这青年的脸色苍白异常，刚一现身的瞬间就立刻回首向后方一望而去。只见后面虚空中一声霹雳，一道雷霆应声而现，向二人停下处激射而来。六翼瞳孔一缩，下意识的身子一退，背后寒光一闪，八只近似透明的翅翼再次一闪而现，就再次化为巨大的蜈蚣
继续逃遁。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地间忽然轰隆隆之声一响，大地一颤，一股无形的吸力从地下深处一卷而出。七色雷霆一颤之下，就被这股力量出其不意的定在了半空中，并现出了一名身穿黑袍的病弱青年，正是那位将士真仙马良。下方沙漠中，密密麻麻的五颜六色的光柱从沙砾中洞穿而出，直冲九霄云外。大地晃动中，一座一眼根本就没有办法望到尽头的超级法阵从地下徐徐冒出，里面嗤嗤声一响，密密麻麻的血道弟子闪现而出，并一下子结为了一个玄妙的阵势，开始借助超级法阵之力，念念有词地催动起了手中的法器。天空中则蓦然一亮，一层仿佛轻纱一般无形禁制一闪而灭之后，一座笼罩整个天空的巨大的光阵顿时闪现而出。刚向下方徐徐一压，一股惊人的波动当即充斥了整个虚空之间。黑袍青年身处两座庞然法阵的中间处，远远看去犹如蝼蚁一般的存在。这个时候，空中光阵人影一晃，十二名血道大成却从中一涌而出，再一个模糊过后，一下子就出现在了黑袍青年四周处。他们群远远相隔，冷冷地打量着不停。被定在了半空中的黑袍青年，面对这惊人的景象呢，却丝毫惊慌都没有，反而脸色阴沉异常地扫了四周一眼，提到霞弓一卷，一声刺耳的撕裂传来，身躯就立刻恢复了正常。你们胆子不小，竟敢设套埋伏我，一下子出动了这么多的人手，看来是想让我陨落在此了呀。黑袍青年面对天地二阵和如此多的大成，却冷笑了一声，哼，阁下敢在本大陆血祭上亿生灵，有今天这一日，应该有几分预料了吧。一名被团团血气笼罩的大成哼了一声说道，哼，我的确是有几分预料，却没有想到你们竟会和他们两个勾结一起。也好，这场追杀游戏原本就已经玩腻了，回头灭了你们之后，我再亲自了断他们两个。黑袍青年看了看一定悄然朝远处退去的六翼两人一眼，淡淡的说道，
呵，好大的口气，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行了吧，何必和这凶魔废话，动手。
另外一名赤足造衣的老者却两眼一翻，低喝了一声，话音刚落，此老袖子一抖，身上清明之声一响，当即十几口血色飞剑从身上一飞而出。其他大成见此呢，也各自一发法诀，各种宝物狂涌而出。与此同时，天空地面两座大阵嗡嗡之声一响啊，无数的符文浮现而出，并徐徐地转动了起来。天空中光霞阵阵，一年过后，赫然就形成了一面遮天蔽日的巨大的光镜出来。只见此镜表面银茫茫一片，但一声轰鸣过后，就有无数的银丝暴风骤雨一般的激射而下。地面上的法阵当中呢，则团团的白光一飘而出，将密密麻麻的人影瞬间就淹没进了其中，蓦然一凝，幻化成了一个巨大至极的风字。风字刚一成型，黑袍青年只觉得四周虚空一动，一股股法则波动以其为中心一卷而来。黑袍青年面对此等情形，却嘴角一翘，笑了起来。下一刻，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同时呢，体表一根根紫金锁链骤然之间浮现而出，猛然一闪，全都放出了刺目至极的亮光。整个沙漠中心处一暗，天地元气全都漏斗一般的往某一点处是疯狂的涌了过去。沙漠边缘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半空中多出了一名面具男子， 正是血骨门的太上长老萧明。他原本双手倒背地站在半空中，但当一股毁天灭地般的气息从极远处爆发而出后，脸色顿时一变，天地大震，竟然也没有办法限制住此人，看来不动用那件宝物还真是不行啊。修明用神念一感应远处的爆裂的波动，有些凝重地说道。话音刚落的瞬间，他一张口喷出了一个黄蒙蒙的卷轴出来，此卷轴在他身前滴溜溜一转，垂直的徐徐一展而开，显露出了一幅沙漠地形图。此图上沙漠的形状赫然和眼前的沙漠呢是一般无二。修明只是默不作声的用手指一点眼前的地图，顿时眼前之物一颤，原本看似死物一般的画中顿时沙漠忽悠起来一般蠕动了。而与此相呼应，整片沙漠在一股异样的力量的作用之下，表面的沙粒呢已开始以某种规律疯狂的滚动而起。风起，修明手中法诀一变，冲着眼前图画再次一点，低喝了一声，顿时啊，图中沙漠边缘处一阵扭曲模糊过后，浮现出了一缕缕的淡淡的黄雾，并开始徐徐的飘动而起。同一时间，萧明前方波动一起，一团团黄蒙蒙的雾气凭空浮现而出，并转瞬之间化为了一道道冲天的飓风，越来越多，并紧挨排列成一行，一睹一眼没有办法望到顶部的黄蒙蒙的风墙当即是幻化而成了。而同样的一幕在整片沙漠边缘处同时涌现而出。去，修明袖子一抖，毫不犹豫的一催法诀呀，顿时所有的风墙呼啸之声大起，从四面八方朝沙漠中心处一卷而去，带起了一团团的沙雾，并且是越刮越大，从高空中往下方俯视，黑色狂风所化的风墙已经化为了一层滚滚的黄幕，将整个沙漠呢全都笼罩在了其中。修明在远处盘膝而坐，双目徐徐一闭，手中的掐诀不放，开始默默地催动眼前的卷轴。金色高塔当中，光幕中的景象也全都化为了黄蒙蒙的风沙，再也看不清沙漠中的任何情形了。身披五色斑斓霞衣的妇人一见到此情形，眉头一皱，终于开口了。玉秀，萧明道友动用的就是血骨门镇宗之宝黄风图吧，久闻此宝就算是在灵界玄天之宝中也排名不低，现在一经展现，连观天镜都直接的遮蔽在了其外，果然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开始动用此宝，我看是不是早了一些呀，这萧明道友太过小心了。萧道友手中之物的确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黄风图，平常此物被供奉在血骨门的祖师堂中，只有遇到强敌的时候才会被几大长老一同请出，并交予一人来拿来应敌。其实此宝事先就已经布置好了，那凶魔所处的沙漠呀就是此图幻化而成的，现在呢只是将其正式激发罢了。至于你说萧道友是不是太过小心，本座倒是觉得能如此果断地催动此图倒是一个稳妥之策，毕竟那凶魔一身神通非同小可呀，现在被天地二阵和黄风图同时困住，想来才算真正的万无一失。毕兄你觉得呢？毕兄脸色不太好啊，怎么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身披血袍的樱木大汉解释了两句，就忽然带着一种奇怪之色向碧影问道。这个时候的碧影啊，双目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棺木不放，脸色呢是出奇的难看。一听樱木大汉之言，这才收回了目光，他勉强的一笑，没什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下刚才一看到那凶魔的真容，就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哦，有这种事情？修为到了我等境界，对某些危险可能会有一些感应的。何道友、凌云夫人，你二人可以有相同的心头预兆啊。樱木大汉闻言脸色一变，凝重的急忙向其他二人问道：确实没有，在下也没有类似的感应，不会是毕兄感应有错了吧？如旁男子呢，看了毕影一眼，微微一笑：哼，不管是不是感应有错，在下都不打算继续的留在这里了，老夫要马上启程回去。此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玉兄到时候给本盟一个消息就行了。大出其他三个人的预料啊，碧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忽然说出了告辞的话。他说完这话之后，其他人脸上都是一愣，这碧莹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说碧莹是活见了鬼了吗？碧兄此举是不是太杞人忧天了呀？真要有什么危险降临，我等四人在此还能出什么事情啊？不如等此战结束之后再……樱木大汉哈哈大笑，就要开口劝说，可就在这个时候，近前光幕中的景象突然之间大亮而起，有无数刺目的金芒洞穿风幕射出，一下子呢就将整片的光幕全都染成了金黄之色。啊，这是不好，观天镜要爆开了。众人当即一惊，过后樱木大汉一声大叫啊，光幕一颤，顿时呢就化为了一团金光，真的爆裂开来，一股波动当即向四面八方一卷而散。四名大臣或袖子一抖，或身前霞光一闪，就将冲到身前的震波一去而散了。可他们望着光幕爆裂的地方，那里赫然只剩下了一面残破不全的古镜，脸色均都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观天镜竟然会爆裂开来？玉兄，此宝是你祭炼过的，你应该很清楚这其中的缘故吧？凌云夫人神色变了几下，忽然问道：能影响到让观天镜隔空爆裂而开，看来那边真的出了大问题了呀。樱木大汉盯着残破的古镜，脸上是阴晴不定，且有几分所答非所问的表情。此宝啊，是他花费了不少代价这才弄到手的，可以相隔亿万里外直接观察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形，算是一件极其实用的异宝。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在今天就这样轻易的被毁掉了。他的心中不用问呢，十分的痛惜。从观天镜被毁前的景象看，像是黄风途中有一股远远超出其承受之上的威能宣泄而出，这才会造成这种情形的。难道禀道有预感，竟是真的不成吗？何大先生忽然眉头一皱说：黄风图那可是玄天之宝，外加还有天地二阵十二大成相辅，竟然还没有办法控制那片的情形，那凶魔到底施展了何种神通，竟然能够强横到此种程度啊？凌云夫人呢也是颇感奇怪。碧影这个时候脸色是异常的阴厉，站在原处十分的沉默，他一句话也没说。
没事，我先发消息过去，问问萧明道友那边到底出了些什么事情。
樱木大汉呢终于想起了应对的办法，神色忽然放松了，说道。话音刚落，他单手一翻转，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块洁白如玉的阵盘， 一根手指飞快地在上面点指了几下之后，一片淡银色的文字一闪而现，又一个模糊呢消失不见了。然后樱木老者就双目紧盯着阵盘不放，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阵盘上仍然丝毫反应都没有，老者的脸色也渐渐的阴沉了下来。他将手中之物一收而起，缓缓地冲其他人说道：看来真出事了，连在边缘处的萧明道友似乎都没有办法联系上了。既然这样，我们这边不得不做一些准备啊。其他道友若是落到了那凶魔的手中，他很可能会直接找到这边来的。毕竟碧影道友先前可是有过一丝预兆了，看现在的情形，十有八九是应验在此魔的身上了。何大先生长吐了一口气，凝重地说道：碧影道友，到了此时，你还打算先走一步吗？樱木大汉点了点头，回头冲碧影问道：我不打算走了，我也想明白了，要是这凶魔真是我命中劫数，就算能躲得了一时，也躲不了一世，只有将此劫迎头破掉，才能有一线生机。碧影的目中寒光一闪，终于下定了决心。好，虽然说此地只有我们四名大成，但是城中还有十万弟子和镇城大阵，可以供我等驱使，未必没有一战之力。那凶魔经过先前一战，想必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吧。樱木大汉果断异常啊，当即一拍手说道：何大先生和凌云夫人也知道此刻绝对不是抽身之时了，否则很可能反被盯上的强敌个个击破，自然呢也不会有其他的意见了。当然了，支撑四个人未曾躲避的缘由还是他们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虽然说同为大成，他们四个人的实力之强呢，可远不是先前十二名大成可比的。四个人联手之下，自问呢，也能轻易的将这十二名大成灭杀数遍。于是，碧莹等人纷纷离开了大厅，开始招呼弟子手下等一干人等忙碌。同一时间，原本沙漠处此刻彻底化为金色火焰的世界，一座座千余丈高的金色的火山从下方拔地而起，而巨大的法阵撕裂的粉碎，并且不时地喷吐着金色的火云。在火山脚下，隐约可见一具具残缺不全的焦黑的骸骨。高空中光阵所化的巨镜，此刻呢却被一层深蓝色的寒冰封印在其中，宛若死物一般，根本没有办法动弹一下。在众多金色火山中心处，一个千丈高的金色巨人正屹立在天地之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9回。